但你的灵和耶稣一模一样。你的灵里拥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灵被差派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如果你想给我的这篇信息加个标题的话，你可以称它平凡如土，或者你也可以给它命名为你是个草包，但你是个神奇的草包。你知道吗？想想看，你在地面上看到的一切，这并不夸张。想想看，你在地面上看到的一切都曾经是在地里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知道吗？所有的一切，这个讲坛，制作它的木头，曾经是在地里的，它从地里长出来。你知道吗？所有的东西，钢铁曾经是融化的岩石，他们对其进行了加工。所有这些灯，这些电子设备，并使它们运作的铜、地毯，都来自长在地里的东西。你知道你和我也是来自地里吗？创世纪二章七节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我们的身体，然后向我们吹气，将生命的气息吹入我们里面。地上所有的一切曾经都在地里。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想，这有什么意义呢？这大有能力，这真的非常大能。让我翻到创世纪，给你看一些你肯定读过但可能错过的东西。这真的非常非常大能。创世纪一章十一节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注意，他在这里说了两次，一次是在第十一节，另一次是在第十二节，说地发生了果子，地长出了这些树木，他们已经在地里了。神把这些树，把我们看到的一切都从地里带了出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把这些动物从地里带了出来。你知道大象是在泥土里的吗？狗在泥土里，长颈鹿在泥土里。然后在创世纪二章七节，我提到过，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你知道你和我们的身体是从地里出来的吗？我们的始祖，他们是从地里出来的。这非常重要。有些人可能会想，这有什么关系？这有什么关系？这怎么适用于我呢？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四章讲的一个比喻。他在这一章中讲了两个比喻，是关于天国如何运作的根基。所以主开始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这是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他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注意，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我曾经让人们拿着一粒苹果籽，拿着一粒苹果籽说，任何人都能数出一个苹果里有多少颗籽，但没人能数出一粒籽里有多少苹果。 我理解你所说的，你种下那颗种子，它可以繁殖出成百上千棵树，每棵树都有，谁知道呢？几百个苹果，每个苹果里都有几十粒种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吗？严格来说，根据这本书，根据《创世纪》第一章，种子是不会结出苹果的，是地生的。他说，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所以这里有一个不同的概念，我想让你考虑一下，如果你能理解这个并把它应用到你个人的生活中，它会改变一切。泥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用这个，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对我说，你平凡如土。他说这话并不是出于恭维，但我理解，我把它当成了赞美。泥土太棒了，泥土是神奇的。所有的一切，地上的一切都曾经在地里。人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这些泥土和岩石，使用它们改变它们，用它们制造东西，制造钢铁。所有的石膏板和混凝土曾经都与其他东西混合在一起。我们使用的一切，你的汽车、电话，所有的科技产品，所有这些都曾经在地里。人们学会了从地里开采，把东西组合在一起，建造东西。经文说，所撒的种子就是神的道。马可福音四章十四节，地是你心的象征。当你重生时，你的心是不可思议的。你重生的灵绝对是超自然的，里面拥有你余生所需的一切。基督徒的余生不是学习如何让神赐给你爱、喜乐、平安、医治、兴盛，你需要的一切都已经在你里面，就像所有的动物都在地里一样，这个世界需要的一切都在地里。神预料到了我们所有的需要，这就是我不知该如何准确地说，我不是一个典型的环保主义者的原因之一。我相信要保护我们的地球，我不赞成破坏环境等等，但是环保主义者认为地球是脆弱的，我们正在破坏它，我们必须做所有这些事情。神已经预料到这个地球上将要发生的所有事，他已经为这些事情做好了准备，所以什么都不缺。我今天刚收到一封邮件，在北达科他州，他们发现了一个油田，我忘了具体的数字了，我不能说得很准确，但南达科他州的石油储量大约是所有阿拉伯国家石油储量总和的10倍。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藏就在这里。他们说，按照目前世界使用石油的速度，我们可以使用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州的化石燃料。我们能以现在的速度为一切提供能源长达2041年。但是人们认为地球是脆弱的，我们正在耗尽它，并且他们认为我们正在破坏大气层。我的电脑上有个信息，他们刚刚在苏格兰召开了气候峰会，我想是气候峰会，有人记得具体的数字吗？好像是第25或26届气候峰会。我记得第15届气候峰会，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我把所有的预测都记了下来，结果一个都没成真。他们说岛屿会消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我们会处于所有这些可怕的情况中，但没有一件成为现实。我是说我们要破坏地球吗？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我是说地球并不脆弱，神创造了这个地球，并预料到了一切。你知道钢铁不是人类发明的吗？神考虑到了这一切，神创造了各种元素，而我们只是学会了如何使用神所创造的。玻璃不是人类发明的，神把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他知道你可以把沙子融化，然后用它来制作玻璃。他预料到了一切。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所做的就是重新排列元素，并学会如何使用它们。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动物也是如此。神把人类需要的一切都放在了这个地球上，因此如果认为我们正在耗尽它，不知何故，神被搞得措手不及，他不知道这个星球上将会有78亿人。神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有个同事和我一起研究一种用水驱动的发动机，一种内燃机，它把氢从氧中分离出来，然后燃烧。我们永远不会缺水，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是水，我们什么都不缺。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如何使用它，但我可以向你保证，神已经预料到了一切。如果你正确理解，神创造了。当他说，让旱地露出来时，在那个陆地上就有了大象、河马、鸟类，什么都有。他创造的所有动物都来自海洋，在水里。他说，水要多多滋生，水里的那些元素，他把它们放在一起。所以，当你种下一粒种子时，这粒种子实际上并没有长成一棵树。你种下一粒种子，那粒种子不会长出一棵树。你知道种子的作用吗？种子的作用，它是催化剂，它激活了地里的东西。而土地，就像这里说的，一生五谷是出于它自己。地球上什么都有，种子只是激活了土壤。如果你不相信，如果你认为它是种子生出来的，拿一粒种子，把它种在贫瘠的土地上，已经枯竭的土地上，或者是撒了盐的土地上，或者是其他无法利用矿物质的地方，种子不能利用它。种子所做的就是激活土壤。嗨，太棒了！如果你明白土地就是你的心，当你重生，在你重生的灵里，你就拥有了你一生所需的一切。如果你需要医治，医治不是从外面来的，神已经把医治放在你的里面了。你的灵拥有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能力。以弗所书1:18-19，祷告说，他会照明你的悟性，让你看到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以及他向我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你里面有死而复活的大能，但就像泥土一样，如果你不种下一粒种子，那泥土就永远不会重组，也不会生出里面的东西。你的灵拥有神的超自然能力，但需要种子来激活它。你知道种子是什么吗？就是神的话语。如果你回到创世纪，神说地要发生，他从口中发出话语，他的话语创造了一切。希伯来书11:3说道，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众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的话语就是种子，他一说，种子就落在地里，砰，树就这样长出来了，草长出来了，动物们从泥土里出来了，所有的东西都在泥土里，所有的矿物质，神没有创造任何新的东西。 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一个动物出生，神并不是在那时才创造了他们，他创造了始祖，赐福给他们，并赋予他们繁衍后代的能力。地上的一切都曾经在地里，而话语，他说地要发生，地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在马可福音4章28节，关于出于他自己这个短语，你知道那个词的希腊文吗？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根据史特朗经文汇编，它的意思是自动的。我们就是从这个词得到了自动和自动的这两个词。当你把一粒种子种在地里，如果它是好土，温度适宜，水分充足等等，它就会自动的结出自己的果实。注意这里的术语，经文说一生五谷是出于他自己，这里用的是女性的词汇，土地是女性化的，她需要播种一粒种子来激活那里的东西，就像女人需要男人撒种才能激活她体内的东西一样。神的话语就是那种子，在彼得前书1章23节，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并且称神的道为不能坏的种子。这里种子的希腊语是 spora， 我们讲的是花是如何通过孢子授粉的。Spora 是希腊语 Sperma 的衍生词，也就是精子这个词的由来。你知道吗？同样的道理，女人不会因为站在怀孕的人身边就怀孕，你也不会因为和男人擦肩而过或拥抱就怀孕。我不打算再解释这个了，我想每个人都明白，你必须要有比这些更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子必须撒在女人里面。同样，这是同一件事。在你重生的灵里，你被造，有神在你里面。约翰一书4章17节说，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不是在说你的身体，你的身体必须改变，你会有个荣耀的身体。他不是在谈论你的思想和情感，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但你的灵和耶稣一模一样，你的灵里拥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因为是主耶稣基督的灵被差派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嗨，太棒了，这足以值得整个会议的价格了，太棒了。如果你明白，当你重生时，你不仅仅得到了神的一点点，你得到的是神他自己进入你的里面，他不能只用一个手指或一个脚趾进来。哥罗西书2章9节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10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耶稣拥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你们也有他在你们里面，所以你们就有了神一切的丰盛。这好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太奇妙了。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拥有了创造天地的同样大能住在你里面，它不是遥不可及的，而你不只是被赦免的，被困住的。有一天你会死，去天堂，然后在天堂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现在在你的灵里，你的灵得到了永远救赎，和耶稣一模一样，拥有他的信心、知识、恩高，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同样大能也在你灵里。但这就像一个女人，已拥有所有的部分，但在撒下种子之前什么都没有，不会生出孩子。世上只有一个童贞女生子，你不会是第二个，你得种下种子。你知道吗？在物质界，如果一位女士来让人为她祷告，她进食祈求做了一切，但她从来没有与男性发生过关系， 她想怀孕，我们会认为她疯了，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你可以让人为你祷告，直到他们把你头顶上的头发都薅光，但在你撒下种子之前，你是不会怀孕的。我想我们所有人在自然界都认识到这一点，但你知道吗？在属灵的领域，我们有些基督徒，他们为医治、兴盛祈求神，祈求神赐予他们一些东西，祈求神除去天堂中拦阻他释放大能的魔鬼势力，好像你的祷告无法上达于神似的。你以前听我说过，你的祷告不需要上达于神，这就是你祷告时低着头的原因，这样你就能看着神，他就在这里。你说，天父，魔鬼拦阻我们祷告什么的这些事，是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什么，他们认为神遥不可及，医治遥不可及，神必须伸出他的手，哦，神，伸出你的手触摸这个人。如果他们重生了，神不需要动一根手指，他已经把使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放在你里面了。你所祷告祈求的一切都已经得到了，你不需要神为你做什么，你需要的是一粒种子来激活你里面的生命和神的大能。这种子就是神的道，不朽坏的种子，是种子，是这能力，嗨，太棒了。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事情就会改变。我以前遇到过一些排队来祷告的人，他们请求我祷告，我问他们，你所依据的经文是什么？你相信神的应许是什么？他们会说，好吧，我听到有人说，好像是因他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或被医治，是吗？你知道吗？引用别人的话是不够的，这与神的话语还不够亲密。就像一位女士在想，如果我和另一位女士喝的是同一个杯子，我能怀孕吗？不，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你必须让神的话语真正进入并住在你的里面，你需要用神的话语来受孕。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在向唱诗班讲道，因为你们是周四晚上就来的人，你们是狂热分子，或者你是被一个狂热分子带来的，但仍然有太多的人就是不太关注神的话语。我们并没有与神的话语结婚，只是偶尔去约个会而已。约书亚记一章八节说道，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什么时候才能如此？当你昼夜思想，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每个人都想要亨通，每个人都要顺利，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看到种子，神的话语是成功的关键。因此有些人会在祷告中投入大量的祷告，我的意思是花大量时间祷告祈求神，哦，神啊，倾倒你的灵吧，哦，神啊，医治我吧，哦，神，让我兴盛吧。我们花时间进食和祷告，试图操纵神，但是就像我写的那本书毫不费力的改变一样，就像把种子种在你的心里一样简单，土地、泥土、你的心会自己结出果实，这是神让你做的。你把法则付诸行动，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当你种下一粒苹果种子时，你不会看到一棵苹果树长大时它呻吟、抱怨、颤抖，然后听到尖叫啊，突然间风就有了一个苹果，这只是自然规律。你种下那颗种子，它就会自己结出果实，它会自动开始工作，种子开始激活土壤，土地就会结出，它是毫不费力的。如果你的生命挣扎着，似乎你必须努力奋斗才能让神的事在你的生命中实现，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没有昼夜默想神的话。圣经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他们不是在那里度假，他们不是每天花点时间在那里，他们不只是每周周末去那儿一个小时，这是你居住的地方。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你能将你的心思昼夜都专注于神，我向你保证，你会看到神的话语，自然而然地开始激活你内心深处的生命、健康、财富、喜乐、平安以及其他一切都会来到。昨晚我在史蒂夫和乔安罗斯特的教会跟一位女士聊天，这位女士一直对抗抑郁症，她让我为她祷告。我说，你的情绪没有问题。这让她很震惊，因为她多年来一直在对抗抑郁症。我说，你的情绪没有问题。我说，你的情绪跟随你所思想的，你在思想令人沮丧的事情。我说，如果你思想让人沮丧的事情，你就会感到沮丧。我看到过一辆汽车保险杠的贴纸上写着，如果你不沮丧，那是因为你没有关注。你知道吗？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物质界中打交道，那就是真的。你可以看看过去几年在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我们的道德文明在很多方面都沦陷了。如果你只看物质界，你却没有气馁、惊慌、不安，那你一定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想到神，我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神在3月5日对我说，并告诉我，那时参加那场聚会的一些人，将来会告诉他们那一代的年轻人，成为第三次大觉醒的一部分是什么样的。当他这么说的时候，我说，神，你是说我们将迎来第三次大觉醒吗？他说，不，我们不是将会迎来，我们已经在其中了，已经开始了。但是如果你是那些观看十大间谍网的人之一，如果你是从那里获得新闻的，那么你坐在这里不会同意我所说的，你会说这不是真的，你会向我引述各种关于正在发生的坏事的统计数据。但如果你考虑到属灵的领域以及我所相信神对我说的话，我相信我们正在看到一场伟大的觉醒。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甚至说，如果魔鬼知道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会发生什么，他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他正中了神的下怀。你知道真理是什么吗？约翰福音17章17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逮捕之前祷告，他说，天父，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这道就是真理，这就是真实。不管我们的社会怎么说，我们的社会可能会说，哦，我们现在变了，现在通奸是很正常的，和别人同居、同性恋、变性等等。你可以给这些东西命名，社会可能会改变他们的观点，但这道就是真理。如果你不爱真理，如果你不领受爱真理的心，那么就会有这种强烈的迷惑存于现今，让人们已经失去了他们永远爱的心。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在十年前说人们做一些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人们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是基督肢体沉睡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人说，如果我们不改变，事实上，我刚刚读到葛培里说过的话，我想那是30年前的事了，他描述了我们社会中的腐败。他说，如果神不干预，这个国家就注定要失败。这句话人们已经说了几十年了，但你知道吗？普通基督徒认为，哦，你是个极端分子，你是个阴谋论者，你把事情想得太极端了。不会那么糟的，你知道吗？情况正在变得如此糟糕，人们开始觉醒，他们开始意识到那些人说的，如果我们不阻止这些正在发生的事，这是一个滑坡效应，它会把我们带到这一步。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你必须觉醒。事实上，我相信我们正在见证神的大作为，好事正在发生。但是回到我刚才说的重点，你的心是土地， 当你重生时，神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放在了你的心里。如果你需要资金，都在这里面。我一直指着我的肚腹，因为约翰福音第七章说，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耶稣说你的腹中就是灵所在的地方。我们中的一些人看起来好像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灵，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拥有了神本性一切有形有体的丰盛。你这里已经拥有了资金，你只需要把种子放进你灵里的子宫，放在你的心里，那颗种子就会连接、激活并孕育。你会孕育奇迹，你不是祈求奇迹，不是为了奇迹而进食。你不能跟着人们从一个特会到另一个特会，然后让他们按手在你身上，直到你得到奇迹。你孕育了奇迹。嗨，这太棒了。如果你明白我所说的，这就像生个孩子一样简单。这就像生孩子一样有趣，至少受孕的环节是有趣的。我没生过孩子，但受孕的环节真的很有趣。你知道吗？很多年前，我想是1996年，杰米和我一直都在十一奉献，我们从未有过不十一奉献的时候，所以我们明白了一些原则。即使在我们贫穷的日子里，我们也是乐善好施的，但我们的事工却一直在挣扎，我们总是被交给追债公司，这很糟糕。我会去接电话，因为我的员工应付不了，他们会说，好你个基督徒，我们付不起账单，日子过得很艰难，情况很糟糕。主对我说，我们会增长的，我们会有一个全球性的施工，事情会发生的，但一切都行不通。事实上，在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我的董事会告诉我，他们正在检查财务状况，他们说，你破产了，你破产了，我们要关闭事工。我说，你们不能这么做。他们说，但别无选择。于是我们就在我家决定祷告，我们开始祷告。就在我们祷告时，我妈妈打来了电话，她是负责拆邮件的人。她说，我们刚刚收到了一笔6万美元奉献，这是我们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奉献，它还清了我们所有的债务，让我们摆脱了困境。但我的董事会说，你破产了，我们要让你关闭事工。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而不仅仅是一次，我们挣扎了很多年。然而主对我说，我将会有一个全球性的事工。于是我就开始说，神啊，我必须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现状。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找了大约100句关于兴盛的经文，把它们写了出来。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脑，我把它们写在便笺纸上，我把这些经文写了出来。我会仔细阅读那些经文，阅读它们，用它们反复祷告，默想它们。我这样做了2年。你知道吗？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发生了什么。但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我拿着这种子，我在不断默想着种子，我把它种在我心里，而我的心，这地自己结出了果实。有一个人，我看到兴盛在他生命中的果效。事实上，他就是迪恩·梅尔顿牧师。凯伦·乔利就在这里。戴利和凯伦·乔利，我会找个时间让他们分享。他们建立了万国大使教会。迪恩·梅尔顿牧师是他的哥哥，他曾牧养这个教会。32年来，我时常去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我在迪恩牧师身上看到了我身上没有的兴盛。总之，说来话长，我邀请他来我们学院。我去了，坐下来准备做笔记，我要学习他所讲的。2天里，我每天听他讲3个小时，但一点笔记也没写。他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认同，但不同的是，他相信这些。 而我因人的遗传和教义，让神的话语在我生命中失效了。我一直被教导，兴盛不是你所相信的，传道人应该很穷。嗨，我可以说很多，但神让我看到了我的很多态度。人的遗传和教义使神的话语失效了。突然间，我心中撒下的那些种子发芽了。他们发芽，我立刻得到了财务方面的启示。在那之前，我一直在旅行，举行特会。我会邀请查理和吉尔和我一起去，他们会带领赞美和敬拜。我还会邀请另一位讲员，我们通常会去教会免费使用他们的设备，这可以减少我的开支。但当我支付了旅费、酬金和其他费用之后，通常举行一次会议需要$10,000左右。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次聚会花了多少钱，但肯定不是$10,000。我们大概有30多名员工和我们在一起。这次会议我们可能花费了$10,000，但不管怎样，那时候是$10,000。我总会收到9995或$10,005。我的收支平衡总是只差$5-$10，这也没关系，因为我会得到合作伙伴。从长远来看，事工会从中受益，我们会赠送产品，人们会一旦他们得到祝福就会奉献进来，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勉强维持着。一旦我得到启示后，就在第二周我带着查理和吉尔去了亚利桑那州，我收了奉献，我没有做任何不同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收到了$23,000或$24,000，是我以前的2倍半多。从那以后我很蒙福，神祝福了我，并不是因为我学会了如何操纵别人或做些什么，这是因为我拿着神的话并默想它，它孕育了兴盛。杰西·杜普兰蒂斯上周刚和我们在一起，周一他在学院讲道，我们和麦克、凯利、比利、贝基、杰米还有我一起吃午饭，我们开始分享故事。他说他是多么的蒙福，他是一个钱不断追随他。他讲了他的一个故事，他在商场里，凯西在买东西，当他在购物时，他就在商场里，人们开始给他钱，结果他站在商场里就得到了$14,000。他说他怀里都满是美钞，他走进一家商店，拿了一个包，把所有的钱都装进了包里，然后他四处走动，开始倾听别人。他说有一位女士看着橱窗里的一条裙子说，哦，我很想拥有这条裙子，但她丈夫说我很想给你买，但我买不起。于是杰西说，把你的手伸进去拿一把钱。于是这个人拿了一把钱，然后他说再给他买双鞋吧。于是他把手伸进去，在30分钟内给出了$14,000。他说他走到哪里都这样，当你撒种时就是这样，这是神的法则。如果你把这个真理放在你心里，就像马可福音第四章所说的，你黑夜睡觉白日起来，你不能种下它然后在早上又把它挖出来看看是否有效，你得把它埋在地里，你得住在里面，你必须昼夜默想这话语。如果你把它留在地里，它就会自己结出果实。我已经默想过这些经文了，它们是我的一部分，我活在其中，正因为如此我很蒙福。你知道去年大流行期间我们的增长是多少吗？比利，我们的增长是多少？是15%吗？在新冠疫情期间增长了20%，今年我想我们会增长更多。我很想告诉你神赐给了我多少，但人们会认为我在吹牛，我只是在夸耀耶稣。但我要说的是，神祝福了我们， 神祝福我们，我手中所做的一切都会得到祝福。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应许吗？申命记第28章，你手所做的一切事都会得到祝福，但你必须用信心与之调和。希伯来书4章2节，有福音传给他们，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在座的很多人都听过这些经文，但这对你们不起作用，因为你们没有用信心与之调和，也没有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这是圣经所说的，你必须昼夜默想。但是我要和你们分享的是，我所提出的这个原则是非常简单的，神的话语就是种子，是不朽坏的种子。你的心是你属灵的子宫，如果你把神话语的种子撒在你的心里，昼夜默想，你的土地，你的灵就会自然而然地结出自己的果实。你必须要背弃神，才能让你不兴盛，不被医治，不喜乐，不得着胜利和大能。 Amen， 太棒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祝福了你，但我肯定祝福了我自己。我相信这些，就这么简单。然而，兄弟姐妹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可能比世上任何一代的基督徒更容易受到怀疑、不信和违背神话语的负面影响。以前也有过艰难时期，曾经有过专制的政府，也有过对教会的迫害，但从来没有哪一代人能把世界上所有的邪恶、不信和可怕的事情输送到他们家里，这样你就能实时看到。我记得当我在越南时，我们花了2个星期才收到家里的消息，收到家里的一封信。我还记得肯特州发生暴乱时，你知道吗？就在那时，尼克松允许美军进入老挝袭击胡志明小道。我们在越南很兴奋，因为我离胡志明小道很近，我能看到半吨卡车沿着小路开过来，你能看到他们装载着弹药和士兵，你知道这些将被用来对付你，试图杀死你，但他们在禁区，你不能与他们交战，他们在界限那边。当尼克松最后说去追他们，我们入侵并攻击。哦，越南的每个人都在感激，喊着说，终于我们要参战了，我们要打赢这场战争了。2周后，我们发现美国发生了肯特骚乱，有人被杀，所有人都在反抗，人们向士兵吐口水，骂他们是婴儿杀手之类的，这让我们在那边士气低落。大多数的消息如果2周后才传到这里，所有的负面消息都会消失。今天我们听到的所有坏消息都是当下发生的，而大多数被称为新闻的东西甚至都不是新闻，它是预言，比如气候变化。我并不是说气候不会变化，但它会自我调节，你知道吗？我和杰米在学校时，他们就在谈论冰河时期的到来，他们预测会有冰川，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了，我想应该是在2002年，冰川将征服北美大陆。你们有些人还太年轻，没听过这些，但我告诉你们，这些人已经错了几十年了。然而，人们听到这些，你听到这些垃圾消息，它与你的心征战。腓立比书4章8节，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应该把这句话放到你的电视机上。 你应该在电视机上方挂一个牌子说，这是真的吗？我向你保证，有很多谎言，我们的新闻已经变成了宣传，不是在报道真相，他们在编造不真实的事。我刚刚在《大纪元时报》上读到，当杰拉尔德·福特担任总统时，他们推出了猪流感疫苗，有五人因此死亡，他敲响了警钟。当猪流感疫苗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50人时，就不会使用。50人死亡，因为这是不能接受的。从那时起，他们开始规定，任何疫苗或药品只要导致5例死亡，就必须在上面标注警告，这可能导致死亡。如果造成50人死亡，他们就会将其撤下市场。你知道吗？截至10月31日，已经有超过 1.8 万人，对吗？有 1.8 万人死于新冠疫苗，超过 9.5 万人住院，120人出现过敏反应。在疫苗历史上发生过的所有过敏反应中，有 50% 是过去一年中由新冠疫苗引起的，有2700例流产。所有这些数据都来自疫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总之，不管它代表什么，都是疾控中心发布的，这是他们自己的统计数据。就在杰拉尔德·福特当总统的时候，50例的死亡会让他撤下市场，现在他们却说完全安全了。这太疯狂了，我们听到的都是不真实的信息，这不诚实，他们并不诚实。你要不要打疫苗就看你自己了，我不反对，我不是反对你，但我要说的是，如果说有人会因为不愿意接受某种东西进入自己的身体而被军队开除，失去养老金，被不光彩的解雇，这是不对的，没有比这更有侵犯性的了。没有什么比他们把东西硬塞进你的身体更具有侵犯性的了，没人有权利这么做。即使你相信疫苗并接受它，那是不同的情况，但你却要规定和强制这样做。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有987名员工，如果每个人不接种疫苗，他们就要罚我每个人 1.4 万美元。你知道吗？如果这件事通过，我每周的罚款将超过 1.2 千万美元。这太疯狂了，这绝对是疯的。怎样才能唤醒人们？嗨，我想我们的大觉醒就要来了，谢谢你耶稣。但现在，去年当他们想要关闭一切的时候，我们合作了3周或1个月，因为我只是想做一个好公民，他们说2周就能减缓病例增长，于是我自愿服从了一段时间。然后在五旬节那天，我给州长写了一封信说，看，我们是自愿这么做的，你无权关闭我们。在科罗拉多州，每个州情况都有些不同，但在科罗拉多州，紧急行动的期限只有30天，如果你想延长，你必须去国会、州议会，让他们延长。他从未去过国会，他只是一直延长了6个月。总之，我告诉他，我说，我的自愿合作结束了，我们要聚会了。于是他们派人来抓我，想逮捕我。事实上，乔·佩普利是我的保安之一，他也在警局工作。他们给我发了勒令停止令，我不能告诉你们具体发生的，但他们在特会结束后送来了这份命令，真是太好了。所以在我们的特会结束45分钟后，他们给了我一张勒令停止令，并威胁要逮捕我。所以我们起诉了政府2次，他们起诉了我们2次，我们不得不制定应急计划， 如果他们逮捕我，我们将如何运作？你知道吗？在纽约市的那两个教会事件之后，他们提起了诉讼，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他们赢了，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判决，政府不能限制我们的集会能力和自由等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波利斯州长，科罗拉多州州长，他是美国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州长，他上个月刚刚和他的丈夫结婚。总之，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好吧，如果你放我一马，我就放过你。我说，好吧。你知道吗？今年我们在那里开了2000人的特会，他们表现得好像我们不存在一样，卫生部门什么都没问我们，他们不理我们，我却乐在其中。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想用军事化来对付我们，我相信他们已经得到了禁止令，但我相信他们不会走到那一步。但是你知道，这并不重要，我是不会低头妥协的，即使他们把我扔进烈火窑里，我也不会被烧死，我出来的时候不会有火燎的气味。 Amen， 你躲起来看着。但我告诉你，这可能不是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但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体是没有骨气的，他们只是听命行事，就好像同志一样，而且他们跟得很紧。我告诉你，我们需要站起来。今天早上我读了出埃及记第一章，讲的是法老命令接生婆把所有的男婴丢进尼罗河里杀死，接生婆拒绝这样做，经文说因他们不照政府的命令行。神祝福了接生婆，也叫他们成立了家室，神祝福了抗命不从的人。但当但以理被告知在30天内他不能向大流士以外的任何神祷告时，他并没有关着窗户祷告，他本可以那样做的，神能听到，但他打开窗户公开继续祷告，无视命令。但在但以理书第六章中特别提到，当他看到这禁令已发出，就打开窗户像往常一样祷告。他被扔进了狮子坑，但是神封住了狮子们的嘴，一个伟大的奇迹发生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有一个伟大的奇迹，希望神介入，但我们不想站起来做任何事情。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在座的每个人都想在水面上行走，但有多少人愿意下船呢？你们中有多少人愿意离开一艘正在下沉的有安全保障的船？你知道这根本说不通，不是吗？圣经说船满了水开始下沉，然而他们却害怕离开船。你在害怕什么？ Amen。 你们知道约翰亚当斯吧？他是美国第二任副总统，第一任总统，不好意思，是美国的第一任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他死前写道，他和托马斯杰斐逊同一天去世，即7月4日。总之他在去世前写道，他说我们的后代永远不会知道自由的代价有多大。他说，如果你不好好利用这种自由，我会在天堂里后悔，我曾付出一半的努力去为你们赢得的这份自由。我是不会让约翰亚当斯后悔的，我要站出来。嗨，我们至少应该捍卫神赐予我们的自由。总之我有点跑题了，但我们在这个国家拥有的自由我们并没有使用。同样在基督里我们也拥有自由，我们拥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它已经在里面了。那些年纪大到记得 Prego 意大利面酱的人全都包括在内。 Amen。 有人会说，我想要罗勒，里面有了，我想要这个，已经在里面了。不管你需要什么，医治在里面了，兴盛在那里了，喜乐平安都在里面了， 但是你是否撒下了孕育奇迹的种子，并带出它来呢？这并不是说你去参加一个聚会，让别人向你挥挥手，你就立刻拥有了。就像孕育一个孩子一样，有时需要花9个月才能出生。但这是会发生的，它会发生的，这是肯定会发生的。土地将会自己结出果实，这就是我整个周末要讲的内容。如果你能明白这些，如果你能理解这个概念，我告诉你，除了欢呼以外，一切都结束了。如果你能运作在其中，无论你需要什么，都会有应许，都会有种子在这话语中拯救你。你愿意接受它，默想它，让它成为你的一部分，昼夜默想它呢？还是让它被这个世界的恐惧和怀疑所挤住，被所有消极的东西和当下的谎言所挤住呢？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让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这道是绝对无误的，是不朽坏的，它永远有效。问题不在于话语，事实是我们不仅仅是在默想话语，我们还吸收了太多的其他信息和知识，这些信息和知识正在腐蚀和污染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能接受它，这将改变你的生命。